以圣经为根本，以真理做依归，
认识所信，持守所信，活出所信，传讲所信。
这是每个基督徒生活与侍奉的基础。
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教义，周广亮牧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你好，我是周广亮。今天呢是第26课，基督教教义30堂课里面的26课，我们进入教会的认识了，或者叫教会论。我们因着时间的限制，课程的限制呢，只有两堂课的时间，26、27这两堂呢，跟你看教会论。今天我们认识教会的本质，教会的使命，特别是教会呢，在今天我们必须要认识的简单的原因。下一堂课呢，我们就进入教会最重要的两个圣礼，教会的礼仪圣礼。那26、27课我们集中的来学习教会。教会这个名词呢，是指集会、聚会、协会这样的意思。当我们讲这个名词呢，其实是看圣经里面使用教会的这个字。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基督徒呢，接触有关圣经啊、神学教育的书多，上网也方便，所以也有很多人开始注重这个希腊文的字眼。教会这个字呢叫 Ecclesia, E-K-K-L-E-S-I-A。这是希腊文，那么字源呢是呼召或者召出的意思，呼召或者召出就是神召出一批属他的子民，聚集在一块儿，这个叫教会。我们一般呢容易想成教堂里面的人，那这是一个简单的想法，神所召出来的人是教会，所以教会最重要的呢是信徒。在七十世一本，什么是七十世一本呢？就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初期教会他们使用的圣经。七十世一本呢，里面呢是指以色列全会众。教会这个字呢，在旧约圣经，在希腊文的旧约呢，指以色列的全会众。讲到出埃及民数记旷野的全会众呢，这个字呢就是教会。所以呢，从这里也能够引申出教会呢应该是有动感的。在旷野的以色列的会众呢，他们是朝着神呼召他们应许的美地迦南美地去前进的。教会应该是朝着应许的目标进发的。这个教会这个词给我们今天的教会，其实在这方面有很多思考的空间。好了，我们接下来呢从几方面来看一看教会。第一呢，教会是呼召蒙召的群体，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理解一下。第二呢，我们看教会的本质，教会是什么。第三，我们很简单的看一下教会的任务和使命，教会的任务和使命。最后第四方面呢，我们看教会与政府，教会与政府。其实一个社会里面如果没有教会的话呢，我们从基督教教义来看，这个社会的伦理道德，这个社会的爱心的施展，人生意义，个别人士的人生意义的教导呢，会很贫乏很贫弱。相对来说，在国际上啊，全世界我们国家的教会呢现在算是越来越多了，可是仍然有很多空间需要努力。每当我们看到很多社会上的问题，尤其是伦理道德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心中都要思考基督教教义里面的教会论。一个社会要有教会，要有怎样的教会，对这个社会有怎样的影响。我们等会儿会讨论，讲到教会的任务的时候呢，我们会提一提。希望这30分钟对我们的 使命、灵命，甚至弟兄姊妹对你的教会呢，真的是有复兴的作用。第一，我们来看蒙召出来的群体，在这里我们分四方面来认识。第一，圣经历史开始呢，是由神呼召他所拣选的人去赐福众人，这也是神与以色列人甚至要使世人蒙福的一个立约的开始。第一，以色列人蒙召与神立约，以色列人蒙召是透过亚伯兰，也就是以后的亚伯拉罕，所以创世纪十二章一节跟二节是非常重要的。创世纪十二章一节和二节，30多年前我学旧约概论，一位很好的老师讲课，考试的时候期末考试只考一题，他教我们写旧约的历史，你所知道的旧约历史按着次序写下来，而他叫我们写的开始呢，是叫我们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写，写旧约历史，写到马拉基。为什么是创世纪十二章开始呢？因为创世纪十二章神呼召亚伯兰，从那里开始他要成为多国的父，这是在应许跟立约里面非常重要的。教会是蒙召的群体，也是从这里开始。第二，以色列人蒙召将来承受产业，在神的约跟应许里面呢，是有产业的，是丰富的。我们呢，也是同蒙天上的呼召，我们也同蒙天上的呼召。这个你要参考希伯来书三章一节，希伯来书三章一节。那讲了又讲，我们讲基督教教义呢，一定用圣经的经文来做支持。有的时候一节经文呢，它只是提一个重点，常常是要看上下文。像希伯来书三章一节告诉我们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实则为大祭司的耶稣，非常宝贵的一节经文，它提醒我们是同蒙天召的。上下文是讲旧约的情况，可是今天的人呢，是蒙天召的，而且是圣洁的弟兄。这是第二方面，承受产业。第三，以色列人蒙召呢，成为谁呀？成为神的子民。今天我们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我们是外邦人，当然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不需要说我们是外邦人，对吧？我们蒙召成了神的子民。保罗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这是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以色列人蒙召成为神的子民，但是圣经的信息呢，告诉我们福音的奥秘，就是外邦人也同样成为神的子民。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很清楚我们看到的，也是福音的真意里面非常宝贵的。在这里我提醒一句啊，那就是我们不要太过重视天上的国民，而忘记神子民的地上的责任，那就是我们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百姓国民，对吧？我们有我们的身份，有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自己应当尽的责任，这个就是见证。等一下讲到教会的任务的时候，我们会再提一提。神将福音赐给全人类，他也呼召他们悔改相信他。我们用耶稣基督所讲的天国的比喻，马太福音22章2节到8节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另外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耶稣基督也呼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这里来。这是神将福音赐给全人类，他也呼召他们悔改相信他，跟随他。在这个蒙召成为神的子民里面呢，我们也要提到第二个小方面，就是神的呼召是诚恳的呼召，是发自心底的那个心愿切愿。最好的经文是彼得所讲的，彼得后书3章9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 为什么不是单言呢？彼得说，乃是宽容你们，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们要反复地将神的心愿表达，这是我们蒙召的人向着神正在呼召的所有的人要表达出的神的心意。神仍然在呼召人归向他，这个呼召是借着福音发出的。我们讲过基督论，讲过救赎，所以我们需要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讲解明白，最终是表达神对人类的爱。那再讲这个呼召是邀请人悔改，并且相信永生的恩典，十字架救赎的福音。这个前面我们讲称义成圣的时候都提到了，蒙召出来的群体，教会的弟兄姊妹是蒙召出来的群体。好，第二方面我们看教会的本质。教会的本质我们从五方面来看。第一，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信徒每一个人是这个身子里面的肢体。什么叫肢体呢？就是手啊、脚啊、手指头啊、等等，这是肢体。以一个人的身体来形容、来表达教会，很清楚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一直从11节到27节，表达的很清楚。在这方面，我将27节读给你听：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这是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另外同样的内容呢，在以弗所书4章15节、5章23节都有的，讲到信徒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身体是教会，教会的头元首是耶稣基督。第二方面，教会的本质，教会是由得救的信徒组成的，所以信徒聚集在一起就是教会。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另外一节经文呢非常宝贵，加拉太书3章26节和29节。我将加拉太书3章26到29节读给你听。保罗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里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我前面的课堂里面呢提过，这个或男或女呢，在保罗神学、在新约圣经的信仰里面，在当时呢真的是一个革命性的，男女也平等了。那么接下来说呢，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我们前面第一大点一开始讲以色列人蒙召与神立约的时候，就讲创世纪12章，讲亚伯拉罕，对不对？然后我们的第二点又讲以色列人蒙召将来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和承受产业这个经文呢，在加拉太书3章29节一句话里面都表达了，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那么这里讲到教会是由信徒组成的，里面呢再次提醒我们四方面。所听到的经文里面你会发现，信耶稣基督，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受洗归入耶稣基督。这个受洗啊是教会的圣礼，可是在我们某一些地区有一些信徒弟兄姊妹呢竟然说基督徒不要受洗，这个对基督教的教义、对圣经的信仰呢是完全不明白的。那我们要在这一方面做健康这个信仰的教导。我们也有听众朋友呢来信也这个讨论这个问题，关于受洗的问题。很清楚，加拉太书3章26到29节，信耶稣基督而且受洗归入基督，对不对？那么下一堂课我们讲教会的圣礼的时候，再一次提圣餐跟洗礼，这个我们一定要重视，不然我们的信仰呢真的是非常不健康，相当可悲，相当可怜。 在刚才所看的经文里面还有第三个方面的小这个小点我要提提的，那就是不分背景，不分阶级，不分种族，甚至不分性别，或男或女，种族也不分的，无论是这个少数民族，甚至是外国人啊，西方人或者其他种族的，在教会里面是不分的。第四方面呢，教会是普世的，万民都以耶稣基督为头的，信主受洗的都是教会，这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教会的本质。第二点，教会的本质。第三点呢，教会的缘由是从最早的一个亚伯拉罕的约开始算的。那么除了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连第三节也包括在里面，再就是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我们可以参考的。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我们在这里不是讲这个圣经神学，不是查经，所以呢我们把重点有关的经文提出来。教会的缘由是由亚伯拉罕之约开始的，神应许万族要因亚伯拉罕得福，这是加拉太书三章八节也解释的。那么透过耶稣基督，亚伯拉罕的约就成全了，这是第二个小方面。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我读给你听，你听一听他是怎么讲的，这个神所应许的。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好了，听众朋友，这一个子孙是谁呀？亚伯拉罕的那个子孙指着就是基督，耶稣基督成就了神给万民得福的亚伯拉罕之约，耶稣基督成全了。那么教会的这个起源呢，第三方面是外邦人在基督里成为被拣选的族类，这个跟我们每一位中国信徒弟兄姊妹，跟日本信徒弟兄姊妹，跟菲律宾信徒，跟韩国人都是有关系的，就是犹太人以外的。这里呢就有犹太教跟基督教的差别了。你看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讲得很清楚，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外邦人在基督里成为被拣选的族类，被拣选的族类。再次参考以弗所书第三章，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后赐，这是福音的奥秘。第四个小方面讲到教会的缘由是由亚伯拉罕之约开始的，是教会的使命是神的子民向人类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甚至是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教会的本质，我们接着看第四方面，新约教会的诞生是什么时候呢？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也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应许的，圣灵降临。使徒行传第几章呢？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是新约教会的诞生。第五方面，教会也可以分作两方面，普世教会和地区性的教会。在地区性的教会里面呢，圣经也有个用词叫家里的教会。普世教会和地方的教会，普世教会就是以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所讲的，凡归在耶稣基督名下的都是教会的其中一个肢体。但是在地方上呢，是有什么哥林多教会，有什么各地的教会，可以根据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去看。在家里面的教会，新约圣经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有提到，最典型的像腓利门书一章二节，家里的教会。好了，这是教会的本质。接着第三方面，教会的任务和使命。教会的任务和使命呢，在圣经里面有不同的这个 比喻啊，表达来讲教会。那么我在这里选了十方面。第一，作为神的殿，教会是神的殿，彼得前书2:4-5。那么他有一个任务，就是应当敬拜神，神的殿应当敬拜。第二，作为君尊的祭祀，应当献上灵祭。灵祭呢，就是祷告。神的殿被称为祷告的殿嘛。你看启示录有几次讲到圣徒的祷告好像香这样啊，上升献给神。启示录8:3。第三，作为被拣选的族类，我们应当见证耶稣基督，因为被拣选了是神国的子民嘛。这是第三。第四，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各个肢体应该互相配搭，在爱中成长，互相配搭。这个省跟那个省的弟兄姊妹也可以有某一种的交流来配搭。以弗所书4:15-16。第五，作为基督的心腹，教会也是基督的心腹，用婚姻的这个比喻，应该持守圣洁和顺服的见证。以弗所书5:25-27，还有启示录19:7-9，启示录19:7-9，还有以弗所书5:25-27。信徒或者是主耶稣基督的儿女，作为基督的精兵，也是教会的每一个分子是基督的精兵，那么就有一个任务是抵挡魔鬼而站立得稳，对不对？以弗所书6:10-17很清楚有这一方面的真理。第七，作为神的羊群，教会作为神的羊群，应当跟随大牧者主耶稣基督的引导。一方面，作为身体来讲呢，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作为羊呢，羊群一定是跟着牧人走的。无论是约翰福音10所讲的，或者诗篇23的诗，都给我们这方面的教导。第八，再次回到作为基督的身体很重要。哥林多前书12:12-31，我们应当合一配搭。前面我们讲到这个第四点的时候呢，是讲互相配搭，这次再强调应当合一。教会啊，弟兄姊妹应当同心合一，不然怎么能够证明你是信主的、相信圣经的？怎么能够说是以基督耶稣作为教会的头呢？第九，作为耶稣基督门徒的聚集，我们应该遵行大使命，这是教会的使命。就是刚才讲教会的任务呢，教会的使命现在最大的就是马太福音28:19-20，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使命很多，但是这是大使命，所有的教会都应该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第十，作为灯台，教会是灯台，你看启示录1:3，灯台，那么应当怎么样呢？有一个任务跟使命，就是在社会上发光，在社会上发光。好了，这是教会的任务跟使命。最后第四，我们看教会与政府。教会是脱离不了国家的，因为我们虽然是天上的国民，那我们也是地上的国民。美国基督徒他是美国人，有美国公民的责任。菲律宾基督徒、韩国基督徒，他们要爱自己的国家。大家都是天国的子民，这是普世的教会，所以我们有双重身份。我们对于自己的国家，应当全力的去爱、去代祷。我们看主耶稣怎么做，教会与政府。第一，主耶稣和使徒们都没有消极的对待当时他们的政府，罗马帝国的政权，罗马政府。怎么知道？他们纳税，他们守法。耶稣和门徒纳税守法，这个经文请你记一记，马太福音17:27，22:21，还有彼得前书2:13。我将彼得前书2:13-14读给你听。彼得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你看这两节经文，使徒彼得讲的圣经经文呢，不应该存在公安跟教会有这个紧张的。所有的教会弟兄姐妹啊，你要把这两节经文给有关当局知道，做见证，知道耶稣基督是守法的， 门徒是纳税的。第二方面，教会与政府的关系，主耶稣和使徒们也没有积极的参与政治改革，这个很重要，没有积极的参与政治改革，作为教会是政教分离的。我们可以举耶稣基督的例子，约翰福音第六章在十五节那里说，耶稣即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结果怎么样呢？他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主耶稣对于这个政治上的他是退下来的。那教会的个别的弟兄姊妹，我们说应该有好见证，应该做灯台发光，做律师，做这个公安，做这个国家的干部，个别的弟兄姐妹应该做，因为你诚实，你热心，你忠心，你爱人，你爱国，个别的应该做。但是整体的教会呢，我们跟政治应该是分离的。第三，教会与政府对于社会问题也没有沉默不语，但没有批判罗马政府。当时耶稣和他的门徒对于社会问题没有沉默不语，也没有批判罗马政府。参考的经文，马太福音23章13节到36节，还有罗马书13章1节，罗马书13章1节。第四，初期教会也向政府官员做个别的见证，以个人的身份跟他们交朋友做见证，有的可能是自己的亲戚家人。这经文很多的，马太福音8章5节，使徒行传10章1节2节，还有13章7节12节，尤其是路加在这方面的资料呢很丰富的。你看，像马太福音8章5节讲到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起来，罗马的百夫长跟耶稣基督有所求，耶稣基督有没有离开他呢？没有，耶稣基督来帮助他。使徒行传第10章第1节那里讲到，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意大利营的百夫长。该撒利亚是意大利这个罗马军官的政治要塞，重要的地方。同样的，使徒行传13章也讲到一个省长叫士求保罗，士求保罗，而且说他是个通达的人。我们知道很多这个政府官员当然是通达的人了，还有很多人在品德上非常高尚。偶尔我们看到新闻是有问题的贪腐的官员，但是今天中国能够发展30年40年到现在，我们一方面要照着罗马书13章1节这样去祷告，连彼得前书2章13节14节也提醒我们，教会与政府政教要分离，但是个别弟兄姊妹呢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那今天我们基督教教义第26课讲到教会论，下一堂课会继续讲教会论的这个礼仪圣礼的问题。希望我们每一位都为着自己的教会要侍奉的好好祷告努力，求神兴起今天的教会在社会上发光，做盐做光。好，谢谢收听，再会。我心